们已经有两次的时间，一个叫思想到位和他的灵性以及他的信仰。大卫与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在神面前是神称起说：“呵，我是义的。”我再说，全本圣经无论旧约无论新约，只有一个人得到上帝这样的称许。而这个称许为什么只有他得着，而没有别人得着呢？所以这个特点就应当让我们深思。大卫凭着什么资格？上帝说是合他心意的人，上帝要兴起一位合他心意的人来接替扫罗做王。我相信呢，大卫整个生命、整个生活的重心就是神。那他在外围的生活中间有点失败，而扫罗整个生活的重心是自己在外围的生活中间。有一些好像是侍奉上帝的这种形象，所以我相信有两种这样的基督徒。有一种基督徒看起来外围的生活是基督徒，是做事，是侍奉者，甚至是神学生，是传道，但他内心中间的焦点，整个生命的重心是自己，是自己的荣耀，是自己的益处，是自己的地位，是自己的职业。所以到结果呢，你看见他的侍奉不能结果子，他所结的果子也不能长存，他在神面前没有长久性永存的价值。这个很可惜，这个很可怜的事情。像我们有一些教会有软弱，在外围生活有软弱，有一些的缺点的人，那他内心深处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整个侍奉唯一的对象。我相信大卫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你从外面来看的时候，那个扫罗有毛病，大卫也有毛病；扫罗有软弱，大卫也有软弱；扫罗有一些生活上的失败，大卫有更多生活上的失败。至少扫罗没有犯奸淫，扫罗没有借刀杀人，扫罗没有抢别人的妻子，而大卫只能犯了这些比扫罗更多、更重、更可怕的罪恶。扫罗不过是偷了一些牛羊，保留了一些神要的毁灭的仇敌的奴仆，这样的扫罗还有什么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外表看，我们很难看出谁是恶的，谁是善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看内心，上帝不是看外表。这句话不应当构成我们错误的观念，以为外表不重要，以为行为不重要，因为行为是信心外面的一个表现。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行为这个软弱，有许多时候是我们的灵性不成熟，或者我们一些的关系松疏之后产生的必然的结果。所以你很分辨清楚，扫罗的生活跟大卫的生活是怎样的形式。扫罗的笨蛋就是他以自己为中心，他以自己的厉害为中心，所以当他的利害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马上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个在大卫的身份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大卫知道有一些对他不好的人、反对他的人、抵抗他的人，他没有扮演神的角色，随便处罚或者处决或者杀害这些仇敌。这是从他年幼再到他年老要死以前，都很清楚的贯彻始终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跟扫罗是很不一样的。当扫罗你发现大卫的存在是他存在的威胁的时候，他就好像把别人的存在当作是他的第一一样，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个孤岛。这都是存在主义 Young Paul Sharp 这个 Sharp 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所用过的名词。 Every man's existence is an isolated island.Other existence is my help. 别人的存在是我的意义。所以当扫罗把大卫的存在成为他的威胁的时候，他就孤立自己，他也要把异化的大卫把他消灭而后快。他尽各样的办法要杀死大卫，甚至跟魔鬼有地步，以致神许可恶魔临到他的身上。他每次盼望要自己扮演神的角色来处决他的仇敌的时候，这就显明他不是一个敬畏神、 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爱人的人，所以他被选做君王，只不过凭着外表的高大，比别人有更强壮的体魄，有更雄壮的外表而已，与神的旨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那见过后悔的耶和华说，我后悔离你救王了。大卫不是如此，大卫被扫罗所记恨，被他几次想要杀死，大卫总是用爱心宽容，以善胜恶。大卫的部下将军，大卫自己的孩子们多次对他有非常大的不道的行为，大卫没有就这样处决他们，没有用他的完全的处理他们，因为他是敬畏上帝，让神伸冤，不随便自己伸手报仇那是对他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事情，我们许多时候太快就把上帝的审判权据为己有，我们太快就把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人就把他当面就责备，当场去解决掉，这些都是以为自己替天行事，却是不为自己保卫自己的这个利害关系，过于敬畏上帝的人所做的事情。大卫的年老没有十一千，他把扫罗他们带过来，对于他讲，某某人要小心，某某人要小心，某某人要小心。当我十七八岁念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原来大卫是一个能赦免是不能忘怀的人， forget but not forgive but never forget。 所以他数一下还记得某某人几月几日对我这样，几月几日对我这样，这个是坏蛋，那个是王八蛋，这些蛋也好好用原子弹对付他，我现在不对付他，让你自己对付他。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小人呢？为什么他自己不敢处理的事情告诉所有人，他对你不行不好，把这个仇恨带到下一代的中间。许多时候教会之间有嫌隙，有相争，有仇恨，有不和，以后怎么第二代继续下去呢？因为上一代的人把这些往事旧事重提，燃起仇恨的火，把它传到第二代下去，这是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了这种做法，我真的不敢恭敬，我不敢接受，我心里对他是不喜欢的。但是我在跟着几十年的思考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当时他实实在在是有足够的权力，有足够的力量，有足够的势力和威严来处理那些对他不好的人。但他无论如何，他学习神的很重要的本性，不轻易翻脸，这是神的本性。我们今天的许多事情最坏，为什么？太快发脾气，太早讲话，太急要在你的任期里面成就一些事情让人纪念你。所以这些血气的行动和这些人没有神时间表的作为，常常的败事有余，成事不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近修了很多的功课，其中的功课，神的时间到了我才要讲话，神的时间没有到前我要闭口不言。为什么呢？因为舌头是最难控制的，能够像野火燎原的灾害的根源。所以我们要勒住舌头，因为能够勒住舌头的人就可以成为完全的人。我们之所以许多不完全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舌头太放肆了，我们不等神的时间。那个神的旨意神要我这么做，别人是清楚的，神的旨意是清楚的，神的原则是清楚的，但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太急行事的时候，你就败事有余，成事不足。你的圣经里面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处事的原则，这是系统神学里面没有的。我的希伯来书前面几章对你们讲，赶上圣灵引导的时间， to cope with the speed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很重要的。 What is revival? Revival is to speed up the slowing step to wal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in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in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我们当我们不能跟上去，我们眼睛的抛在后头的时候，教会就不能复兴。所以复兴不是现象的问题，复兴不是单单信仰的问题，复兴跟神引导以及时间的配合，这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这个问题啊。我所看的关于复兴的书，从来地从神的从历史中就没有人谈过这个事情。今天的许多教会已经远远被抛在神引导的时刻的后头而不久，他们只有夸自己信仰还是正神，以为自己对神很忠心，但没有照过圣灵的引导，走在应当有的脚步中间，这个很可惜的事情。特别是很多 reform church， 他们真是夸自己是很正统的，我是归正教会的，但我不愿意做一个正统的死党不行动的，我不愿意做一个又正统又脱神的引导，在时间的进度中间被抛在后头的。相反的，有一些人呢是跑在时间的前头，他是比上帝更厉害，不等上帝的时间就自己行事，就自己定论，就自己审判，这是神是不需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事情学功课，不要太急也不可太慢。大家说不要太急也不可太慢，太急弄坏事情，很难收拾，太慢永远追不上，越来越慢，而欣赏自己慢的人就常常怪别人太快，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怎样不急怎么不慢，能够在圣引导的时间中间，但没有时候到的时候，你要学习耶稣基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当时候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要清楚知道我是为这时候来的。主耶稣的约翰第十二章说，我这个时候真是苦，谁能脱离我脱离这个时候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在永恒中间不需要这样呼喊，在进到时间过程中间，耶稣基督在时间的捆绑、时间的限制中间，因为道的无限性、基督肉身的有限性中间受了拘束，他在时候到的那一刻，他发现太困难。我相信这句话很少人注意，因为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祷告求你救我脱离这困难，求你救我脱离这些人，求你救我脱离这件事，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环境。但是很少人说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你看见没有？这是基督与所有在困难中间祷告的人完全不同的本质的问题。他是道成了肉身，永恒尽的暂时，在暂时的存在中间，把存在遇到困难的这个感受讲得最直接、最焦点，也是最清楚的。1900年以后，才有丹麦的提古高，就是齐克果收人阿弥提古高，在他的书里面，在他的著作里面，他一年用5日的时机讲差不多同样的事情。我现在要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我到底现在应该怎么样呢？我到底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现在这一时刻我要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提到时候与困难之间存在主义的感受，存在主义的自觉，存在主义从内心深处发出来那么有困境的呼喊。这就是1900年以前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讲过的事情。但当耶稣基督父啊，请你救我脱离这时候，讲完以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我原是为这时候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一朝就是你存在的价值，那一朝会证明你所练过兵 练过的兵的这个的这个责任的人，你是练过军队里面应当打仗的战术的人。如果一个练过兵书、练过战术的人，的那一招逃走了，他是一个囚犯，他应当是个卖国贼，他应当是被众人所不齿、被不杀所正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当时候一到的时候，你记得你是为这而存在，你是为这而蒙差遣，你是为这时刻而蒙拣选，这就是你彰显什么样为主征战的一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以自己冒出什么身份来执行审判。到了这个地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交给神，他不急于报仇，但是遵循神的旨意，他终不让步，他总是照着时间表来进步。这些都是我们灵性很好的在这个教导很好的榜样。当赵文年老快要死前，他把薛恩叫来，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又要是怎样的人，这个那个，所有将军所有部下中的错误都提醒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不是不肯报仇让别人去做他不能做的事情，乃是提防预先告诉他的领导的人要怎样面对他经历中间几十年之心所得到的智慧。当所罗门年幼起来的去替他做王的时候，大卫就把几十年的智慧的结晶告诉他，让他知道怎么做，让他做的时候不会错，因为他已经经过几十年才看出这些事，看得很准，看得很好，使他的孩子可以在享受盛世太平的时候不受这些卑劣的或者隐藏的诡诈的部下所左右所利用。感谢上帝。我今天特别大的思想呢，就是圣经说呢，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专注在这个问题上，大卫凭着什么得到神这样的称许？如果大卫一切的好处是出于他自己，难道这就不是说违背了神的恩典的这个观念吗？如果大卫一切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那为什么上帝把恩典给他在称赞他呢？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 paradox， 另外一个矛盾。大卫被神称赞和神心意，这其中是神的恩典是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要相信是的。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大卫自己有当尽责任呢？我也相信是的。这恩典跟责任不能够把它分开，但也不能够把它完全结合，以至于变成我们不需要尽责任。现在的意思，神把恩典赐给人，神也把一些人当尽的责任的这样的范围放在人的身上，要人怎么回应他的恩典。 Man is the only being who responds to God. Your spirituality and what you are, it depends on what you respond to God. Man is not what he thinks. Man is not what he feels. Man is not what he behaves.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所以我对人价值的定义同所有心理学不同的地方，理性主义所说人就是他怎样想他就是怎样的人，心理学的感受认为人造他怎么感觉他就是怎样的人，行为心理学人的行为怎样他就是怎样的人。我说不是，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What he reacts to God. 人对神怎么回应，就是那你永恒灵性定夺的这样的品德的这个批判的定义，你的价值就决定了你对神的回应是如何。神给大卫一切的恩典跟大卫的恩典中间的领受跟回应是非常非常成为正比的，所以神对这件事心中非常的关心。地上有一个人是要明白他心，那么你说明白心什么解释呢？明白心就像你孩子看着父亲的眼睛就知道大概父亲想什么， 所以眼睛这个瞪起来，他马上就发呆了啊！他如果看见父亲眼睛很平顺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做他认为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的眼光把思虑表现出来，他马上明白。这叫做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那个不是这样，圣经里面上帝说，我要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这里面有更深更深的意思。所以我今天为大家谈合神心意这个事呢，与神永恒的旨意有关系。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我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大家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我曾经有四个月的时间讲这个题目，上帝的旨意，在我自己的教会，后来印成一本600多遍的书出来，是印尼文的，所以你不必等就是。那么这个四个月的时间讲神的旨意，我是不是把很简单的一个名词，将人家头昏头这个蒸发，这个思想当中没办法领受一大套这个很难接受的事情，我不是这个意思。而尽完全把圣经中间提到神心中所定，从永恒中间的计划，在永世中间的成全，这是完全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问这个问题，特别是青年问这个问题，只有在最困难的两种情景之下才问：第一，要做什么工作或者读什么书；第二，要找哪一个配偶。那他就问上帝的旨意的问题，什么他都不问，所以他好像要将上帝的心意配合他现在的需要，这两件事他要知道什么旨意。其他人他不问，不问上帝的旨意，教会对不对不管，教义对不对不管，这个聚会有没有价值不管，这个牧师讲的道好不好不管，最重要的我跟谁结婚，我做什么工作，我这样做什么违背上帝的旨意，为自己的做，为自己的成家，才寻找上帝的旨意的人，这些人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把整个生命的中心放在自己身上，把外人的生活加上宗教的色彩，像上帝，这很可怜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旨意的安排，完全明白神永世的计划，所以那样你明白神的旨意，你就明白神的一切事上所定的美意。那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再把它简化，把它复杂化，可以变成几个月才讲完的想象。把它简化，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反过来说，神的心意就是神的旨意。而神旨意的旨意是什么呢？神旨意中间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心意中间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请你注意，神旨意中间的旨意就是基督与教会，神心意中间的心意就是人借着基督的救赎与神合而为一，借着圣灵重生在基督里蒙神悦纳，借着基督心的死与复活的功劳，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遵循神旨意永存的国物。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样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上帝说我要寻找一个与我同行遵循我的道合我心意的人，这句话不是单单是大卫懂得看上帝的眼色，大卫懂得照上帝心意所想的，很配合他的个性，不是这样子。我相信这句话的意义深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会惊奇万分。当我思想这个课题，我传承这东西以后，我再跪在上帝面前，再重新选上帝，我发现我自己先领受神的恩典，多么不得了！但我还没传承给别人以前，这个恩典先赐给我，先使我接触到。所以侍奉主的人是有福气的，你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45年来，我没有一篇讲章是超人的，没有一篇讲章是从书里面搬出来，每一篇都自己思想、自己审查、自己默想、自己用学道的好好去发挥。 就看见这本书丰富到一个地步，正在我们平常惯用的名词，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永远是新鲜的，万古长新，放诸四海而皆准，伟大的真理宝库。阿门，感谢上帝。那我思想呢？大卫明白上帝的心意，从大卫体会神永恒的旨意，这个观念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从来没有可能像大卫告诉我们神的计划那样丰盛隐藏的基督。保罗在记录的时候，上帝在救恩的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是死的，那他的基督就是上帝奥秘所隐藏的一切的丰盛居住在他里面的这个位置，这个上帝的儿子造成肉身，大概基督的奥秘就是上帝的肉身显现。所以保罗明白这个话，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基督，就是教会，神心意中间的心意就是借着基督教会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心腹，我们在基督里与神永远合一。那这个对这一方面的了解，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心中真正被这个旨意充满，就是大神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很不敬重教会，当然我讲的教会我们可以先从改教会的提到，有形教会无形教会 invisible church and visible church， 我们提到改教家就提到了 the victorious church and the militant church， 我们叫做奋斗的教会，奋进的教会，从凯旋的教会，为主圣徒的教会，从为主战胜的教会，离开罪恶和世界败坏的教会，从将来成为基督荣耀新妇的教会。在这样真正的明白，在我们唯一思考的对象，我们整个默想的中心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教会的主，谁？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在经文里面比大卫更明白上帝的事。所以从这里我深深感受上帝，我真的惊奇万分，大卫对神永恒的旨意，对神的教会中间所定的计划，对神的基督里所赐下的恩了解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以前任何一个人。今天你听的你的系统程度一定达不到，你今天所听的这是个数理的书没有人提到的，今天你听的要提醒你，大卫真是合神心意。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上，我们都知道上帝有儿子啊，这个儿子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件事谁告诉我们？这件事是约翰告诉我们，他来你的不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是吗？不是，是神把上帝的儿子告诉我们，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雅各，不是摩西，不是耶稣的，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明白上帝心意中间的基督，明白他的心，没有一个人在经文提过这事情，这到大卫的时候才知道。大卫不是平常政治界里面一个统治百姓的君王而已，虽然他是君王，虽然他统治百姓，大卫不是在文学界里面用笔写下美好诗词、人生的诗歌、最美的诗句的大文学家，他是大文学家。大卫的诗要比百居易祝福的诗更高一层，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中国最伟大的诗里面，是有横线的关系，没有直线的关系。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is creator never appears in Chinese poetry，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个普遍启示人产生的回应，而不是特殊启示从人对神特殊启示回应中间蒙圣灵所拣选、所肯定、所默示记在下面的事。大卫绝对是最伟大的诗人，你把大卫的诗跟教育成的诗，跟这个英雄的这个表演的诗，这个跟他的丈夫，这个跟 Pansy 的诗，这个跟许多文学的最好是相比的时候， 你发现他一点都不顺手，他可以用最短的时机表达人生最深的感情，他可以用最简单的篇幅表达突破万分超越宇宙的那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绝对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大卫绝对是最英明的政治家，大卫绝对是最好的军事的领袖，大卫是社会学家，大卫有学术性的过人之处。但是如果你只看他在这些层次中间，你永远不认识他。大卫伟大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超越了所有政治家、文学家、君王、军事家、社会领袖的总和，因为他把人性之间最需要的以及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最关键性的重心把它提出来，就是他的基督论超越了前面所有的，没有一个人认识基督，任何的还没到世界上来的基督超过大卫。换一句话说，大卫与神之间的关系，大卫在灵性的过程中间，神对他起诉的已经把心里中间的心里最深的东西都讲给他听。我在跟我们移民交朋友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城市，有一些人我们跟他寒暄谈谈平常的事情，我不要讲太多，有一些人会跟他讲家事，跟他讲儿女，甚至你丈夫你太太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跟他讲，因为你跟他亲到一个地步，还有一些你亲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讲一些连你自己的不容易告诉任何人的话，你跟他讲，那些人就是你心中最爱最愿意交往的人。亲爱的弟兄，但你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而不是别人。那从这话，你的家庭会有危机。但是我告诉你，当神找人要把他内心最深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他找到一个叫做大卫。大卫太了不起了，大卫明白神的心意，到一个地步，神最奥秘的、最深的、最细的、最长远的、最困难的话语都告诉他。有一句话是个惊喜，这句话什么说什么？上帝怎么不告诉我呢？好像说不告诉他，上帝就得罪他一场。这句话呢，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语，是谁告诉我们？以利亚。因为呢，这个孩子死了，来有人找他说：“先知神的以利亚，撒拉不寡妇的孩子死了。”这件事有人为什么叫隐瞒？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甚至上帝不可以向他隐瞒任何事，他才敢讲。你看人与神的关系可以到这个地步。现在很多上帝的事情不懂不懂不懂，你说本来我不懂，他也不告诉我，那你知道啊？我那里肯定知道，反正他天上的神，我地上的人，是台北某一个街道里面的人，他都要讲些什么？当然我们肯定知道，在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的三仗打爆的时候，甚至说他的头在他的膝盖上，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密切到倒下来，他头放在膝盖上，在那里与神的最亲密的态度交往。而神什么事都告诉他，但有一件事他不知道，奇怪，为什么今天耶和华不对我讲这话？这表示他邀请神把最重要的那件事都启示他。但我告诉你，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观点，以利亚有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都是与神灵交的时候，带着最深处隐秘的神一切最奥妙的真理里面，有问你就启示。大卫远远超过神，大卫听到神把内心中心心意中的心意最重要的话都告诉他，大卫听见了，大卫记载下来。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儿子叫耶稣基督，但是呢，谁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以撒不知道，雅各不知道，摩西写了五本最初的圣经，摩西五经也不知道，大卫不信仰也不知道，撒母耳这样与神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到大卫的时候，啊，耶和华如此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听得神意。”感谢上帝。所以基督徒认识的上帝是有父子关系三位一体上帝，父生子 是永恒的教授，父子是赐下圣灵，这是我在永恒今天已经定了在历史中间成熟的应许。那么这样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道理，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三父在永世中间把极灵生出来，以成为真的为神。那这个呢，后来在奥义的神学思想里面才提出来，在大卫的书信，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第二天就讲出来，你是我的儿子，我听你的声音，感谢上帝。要不然不知道，以赛亚都不知道，大卫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卫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再说，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不要看他用负面那样解释，因为这个心意、旨意、永世的计划、心意中的心意、计划中的中心、历史中的焦点是基督，同他有救赎的教会，这是大卫明白上帝心意的这个真正的关键。感谢上帝，是谁把上帝儿子告诉我们？是大卫。所以不等约翰，不等彼得，不等这个新约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耶稣的降生以前1000年，就有一个人，这个与神交通到一个地步，神把他的心意告诉他，我有儿子要赐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神的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儿子？是一个来做人的儿子，是谁告诉你？你说耶稣这是以上吗？你有童女还有生子吗？有一直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永在的父，所以道成肉身一定是从以赛亚开始。我说不是，从大卫开始，从来没有在大卫以前知道道成肉身的道理。你说大卫什么时候告诉呢？道成肉身的事情，大卫的诗篇110篇说，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位后来又生下作为大卫的子孙的这个后辈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听见主对他说，你是主，主对我主说。一个主是上帝，第二个主是上帝，第一个主对第二个主说，你是我的儿子。那第二个主是一个成大卫子孙的一个人，大卫的子孙是人，对不对？啊，大卫子孙里的是人，那么他是主呢？那么他是主，什么是人呢？那么他是大卫的主，什么就是大卫的孙呢？有没有人对孙子的我主啊，我主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人生的人把人当作上帝，岂不是已经逻辑颠倒？岂不是你神志不清或者一无人知？大卫怎么可以称自己的祖先为主？如果他是大卫的祖先，他只能是一个人；如他是一个人，他就不是神；如他不是神，他就不能做主；如他不是主，为什么称他为主？这些事呢，都是大卫的神心意，你把上帝心意到最深最深的地步，才能写出来的话。那么这些写下来是神的启示，所以一年一年过去，以色列照样抄抄，一面抄一面以为自己很忠心，但是从来不明白，过了1000年以后，有一个人提醒他们，才不得不死。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你们说，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说，抓住他们的话，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他们抓后头皮都不理他。所以叫经学家到了某一个阶段完全失去方向，研究1000年他在单个问没有安置，没有答案，他们的神学到这个极限之中完全没有办法解答，完全没有策略可以去了解的时候，他们也不觉悟。这1000年过去了，耶稣提醒他们，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这个有人称子子孙孙，你们一个人都没有上帝，不能主。当他成为主的时候，耶稣这样提出来，大卫马上明白这一个困难太大了。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问了100多个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想的，因为道是超过你理性。大家说，道是超过你理性。你不能用知道的问题，你回收到能够产生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你听非洲镇这种交响乐，滴滴滴答，大家听。哦，一个分析，他说你们几次用 Python， 几次用这个 Major， 几次用 Minor 的合音，还用多少新的 Rhythm， 所发明了一些成来应用，有一两次是根据 Handel 的做法来做的，比如说第四个 Motion， 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当，这一句是在 Handel 的比赛里面出现过的这个节奏，再有一部分延续用。相差差不多几十年，还没学的时候是1742年，对我们学的时候已经是1850年了，所以这样的有60-70年以后才出现。你说它根据亨德的什么地方呢？亨德的米赛亚，他的这个后面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文化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是研究音乐的人，你可能听了莫名其妙，还莫名其妙的感觉。如果你真的研究音乐，你就知道今天你听的书里面很少看到。那你把这个比来比，哦，就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有4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命运的叩门，第一个乐章是序幕的开发，第二乐章命运的叩门，第三乐章是针对的困难。第一次又当人只能战胜命运，然后把它开学的书都唱出来，到最后开学的一个地步，结束的时候是很雄伟但很难结束的。你当完了以后，你可以把整个乐音乐化成乐理去解释。写完了以后，请你用同样名称，用你注释再写一个同贝多芬第五交响的同样程度的音乐，你写出来。这个是写的 academic 的时候那注意他，有很多人以为渡了神就是明白上帝的道，你可以接受解救，你没有行，你没有经历，你还是个道观，你是个理性分子，你明白？所以呢，耶稣就看当时的经学家，他们都有理解经，他们都有受过知识的训练，他都有整个希伯来文的知识律法的渊源，他们惯性作用，那是学术性用词的习惯，他们的传统，但是他们对道不明，道高过语，语言高过语法，真正的爱高过感情的诗歌，真正的生命高过生活的尊严。现在的例子，耶稣一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所有的 academic stop there， 没办法了。如果是大卫的子孙，不只是大卫称他为主，主是上帝，子孙是人，上帝造人做人做人，你懂吗？他们没办法。到今天来问，因为对道的尊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知识的成就。你可以理解，不等于你能悟理到。这个很多人听到，就听到明明理的地步中间，那就是骄傲。他越多听到的骄傲，就力道越。当你从明明理这个悟理到的时候，是圣灵在你心中住。所以我们这些聚会绝对不能传递知识。我不想每个礼拜飞得这么辛苦到台湾来，传一点知识再回去，再给他传，不是。我每一次的聚会要把信息带出来，他们圣灵做工，对你们产生复兴、度责、归正、改正，请受刺激，将自己罪在神面前悔改。这个力量，我不但要你明言理义，我要你悟理道，因为这是圣灵启示真理的上帝所做的工作的方式。感谢上帝。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开始觉得，哎，是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学术界，从来没有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是道的子孙，又是主呢？原来以色列人不要随便妄称上帝， 因为这位鬼为地上人，你不可往成以上人。所以他们每次看到上帝的时候，第二句话就是他们不敢写，他们就把它改成猪猪，这个西方人叫阿多玛尼。他们写就写的耶和华的名，他们站起来，他们去洗手，洗干净了以后回过来，再做客主耶和华，耶和华亚伟亚伟。可到第二天耶和华这个字再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敢坐下来，你站起来再去洗手，洗完了再回来，再不可看完耶和华的名字再坐下来写说，你要这件事写到第三句耶和华的名字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再站起来，他们不敢坐下，再去洗手，洗清洁以后再拿刀在羊皮上刻耶和华亚伟亚伟。这样的传统医生都知道，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为什么耶和华是主变成大卫的子孙，他们不明白，大卫早就明白了，这叫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的道理不是约翰第一章才告诉我，也不是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是在大卫明白神是义的神就是在我们早就隐藏。感谢上帝，大卫是谁？我越想越可怕，我越想越惊奇，我是个从内心的深处感叹万分，有这一个上帝所和我心意的人。现在年轻人，我盼望你们在这些聚会中间长大，在这些聚会中间受训，你们成为下一代或者这一代将来来的时间，在台湾好好结晶，好好学习，好好有灵性教导的明白真理的一批的人。阿们。感谢上帝，当你听见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你内心的这个很容易明白，知道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与神亲近到什么地步，这样对神的真理下功夫到什么地步，这个人讲的时候到底动机玄机到什么地步。那么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学会了这些，你们都有点为神助攻的，那台湾就看见一批的人是亲近神、认识神、是听神说话、是寻接到神每次在他的生活中间见证他的存在这样的人。那么呢，这个时代就有福气，求主怜悯。大卫告诉我们的话，亚伯拉罕不能告诉我们，以撒不能告诉我们，约翰雅各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摩西不能告诉我们，约书亚不能告诉我们。虽然犹太人到今天是最伟大的历史的犹太人就是摩西，我说是的，在律法方面他奠定了全世界法律的基础，是否建立不是贡献太大，但是在基督们、在神们、在救赎们、在道成肉身、在宝血基础这些东西中间，无人出大卫之意，无人出其意，他是真正把神心意中的心意在世人世人出来。为什么说大卫是和神心意的？因为他不但看到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更直接了解受苦的人生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and son of man。 大卫怎么知道耶稣的受苦？大卫怎么体会这个心意？他一生叫我领受了神启示的人，神太爱他，把心中最爱的事都告诉他，所以大卫好像亲自站在十字架下面看中受苦的人子，在受苦那个顶峰中间，甚至触境之中感受之中，将来句话发好像就身临其境一样。你这怎么可能？真的吗？大卫明白上帝心当中的意思，是大卫突然间写一篇诗，这个诗的第一调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在哪里？诗篇二十二篇。大卫的诗，他写那些诗的时候，如同上帝把他的灵带到了他。这一千年以后的发生的事情，如果这边你看好不好？这个电视节目就在这边给你看，你是看这一幕还是不看？所以当你看这一幕电影的时候，预言的时候，上帝跟大卫两个斗争，所以上帝就说他和我是，因为他跟你看这一幕看得很清楚。
一看就明白。以后呢，给你讲了几十年，每年过虽然还不明白，就是过了五十年，大家一看就明白，他就发现他从内心的时候领受很深意的情况，马上就明白。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你信？他们加了我的信，他们加了我的脚，他们吃了我的手脚，他们把我立在身上，有谁像当年这样清楚上帝的爱子是这样死的吗？没有，所有的先知，所有的这个事实都没有向他向前，没有跟向他向前。我们今天这里提到基督，基督不谈到基督了，一个参孙，参孙不谈基督了，一个耶稣堂不谈基督，这个救人朋友信心的人中间，只有一个这样的大卫，基督是神，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道成的神，基督就是肉身的神，基督是这个对象，基督神的对象，基督如同八方都如在世中围绕着他，就上有太阳，有受苦的人，完全相信。有谁像大卫还告诉我们他被卖的时候是为三次的银子定的？相信啊，他明白难受的地方。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卖为三次的银子定的。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他被杀的时候是神的背信。大卫告诉我们，他被我们留下的时候，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一根骨头都没有死掉。哦，这些都是千年以后的事情。你说啊，上帝演戏吗？先叫大卫这么讲，啊，大卫说那来的是对的，说你那么对。那么上帝先叫大卫这么讲，也叫罗马兵一个把他脚砍上。罗马兵什么时候听上帝讲这些话？啊，上帝什么时候对罗马兵说？因为我曾经讲过，这两个强盗脚可以断，也是不可断，所以你去砍他们。没错，什么都能完全飘白的。这个叫做豁然力，如果你不速修，豁然力可能变成肯定的大可能性是0.00000001两件变成三件，三件变成五件，变成四件，十件的事情都可以一年完全成功的一个时代，那可能性是0.00000001。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是活的。神的话是，你现在有神的控制，一二三四五六点，你第一次设立都是一，第二次设立都是二，第三次设立都是三，第四次设立都是四，第六次设立都是六，那你去算那豁然性的可能力到底是大到什么？但当耶稣在身上，他这么想问了上帝为什么？十字架上真是手脚被刺，但是十字架上真是两个旁边的脚被砍断，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剩。他上十字架真是为了30块钱被卖，这些事实道理，这些是偶然机缘的，这是 by chance 成功的吗？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感谢上帝。大卫和神心里都明白，神心里他写下来的实实在在一件一件告诉我们，他看得太真了，他知道得太真了，他领受的其实太正确，准确到一个地步，是超科学、超物理、超智慧、超哲学、超理性、超经验，我们不能明白。感谢上帝，像大卫写的诗篇22篇，大卫也告诉你，他也写了23篇，这个我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那再写24篇，你知道22篇有一个连贯性的历史功能在里面，你知道吗？这里面的chronological function在里面，是为什么？22篇是基督的诗篇。23篇，那就是人生的诗篇，我承认，但我告诉你，是基督的诗篇。24篇是基督的诗篇，这个神学里叫 Messianic Psalms， 基督的诗篇，论到基督的诗篇，预言基督的诗篇，最重要的有第二 有地质，有地道场，有二十三个，有二十四个，还有这个第四次，就是地板地质，这些都是最重要的。Psalms of Messiah， 基督的诗篇。那这三篇，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价值高到一个地步。二十二是基督受死，二十三是基督复活，二十四是基督升天。大家说，二十二是基督受死，二十三是基督复活，二十四是基督升天。因为他们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这样子，我所以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历史功能是这样安排的。为什么是二十二是基督死呢？很简单，我的三个为什么离开我？他们吃了我的手，他们吃了我的脚，这就是基督受死，不能解释。二十三什么事？叫做基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行过十亿的诱惑，在基督面前再为他摆设，他过了地，他复活。第二十四，什么是升天的？升天的呢？抬起头来，永远的不抬起头来，在战场的这个地方要进，谁是战场的这个地方，万军的地方。啊，先生，当天的是米赛亚说，他把这以前曾经写过的一个很切合你们的一部分，把它整篇的搬到米赛亚这个时刻 ，Lift up your heads, all ye gates.Lift up your heads. He is the King of glory. He is the King of glory. The Lord of hosts. 万军的主，他是战场的真正的主。感谢上帝，用的节奏没到一个地步，给我们最兴奋的在永恒中间看见天门大开，基督带着罪人进天堂那个情景。感谢上帝。二十二是死亡，二十三是复活，二十四是升天。大家再说，二十二是死亡，二十三是复活，二十四是升天。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神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道成肉身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受苦呢？这谁能照样将明白基督的复活呢？这谁能照样将明白基督的升天呢？没有一个人，他真的他神心意的人，感谢上帝。今天晚上你对他神心意的认识，对这句话里的意义和这个了解，一定是你心里深处感到很喜欢，对不对？感谢上帝。我有时候说呢，在一生中你听到一些很伟大的道理。我的心很感谢他，每一次看你身体的地方这么大的道理，我心有感动。这是金钱所不能买的，这是世界的书本所不能供应的，这是神的灵把那真正的喜悦的泉源向我们喷进来，使我们享受天上喜悦，使我们幸福。感谢上帝，基督呢，受苦的，救赎呢，荣耀的，受苦的，荣耀的，这是你基督。都在大卫诗篇里面讲出来。